好，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又是主日，是我们敬拜赞美我们上帝的日子啊。我们知道我们和这个世界上面众人的不同就在于说，我们可以敬拜上帝，而很多人他们就算找到最荣耀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这个世界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都不能与敬拜上帝相比。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最荣耀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3节。好，我们一起来起读这节的经文。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是的，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它长，而是因为跟神有关系。我们被神所认识，我们也认识神，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到第八讲，那我们第八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道与神同在。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深爱我们的主，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软弱过犯，赐给我们永生的救恩，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活在你的爱中。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恩。而且主，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更加有力量。所以我们求主你祝福你的圣经真理，说我们在今天去讲解你的真理的时候，讲台有你的天上来的光发出来。也求你的圣灵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通过直播的，还是之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听你话的人，因为你说过，当我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去翻开你的话语，我们去阅读的时候，我们去宣讲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愿主你把这永生的福，把这永恒的福，把这浩大无比的无穷无尽的福赐给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道与神同在。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1到2节。好，约翰福音1章1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太初有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上来讲太初，然后创世纪呢一上来讲什么呀，讲起初。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从起初开始的，而基督是太初，就是他在起初之前还没有这个世界就有了他，他是上帝。然后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呢，我们的重点说道就是神。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是全知的，他是全智的，他是全能的。我们被这全知全智全能的上帝所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呢就是道与神同在。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了这两节经文，道与神同在它重复了两次，有没有注意到，是吧？其实约翰福音是惜字如金的一卷书，因为约翰的习惯他讲话的时候讲得很短，但是非常简洁，所以他几乎不讲任何重复的话。但你注意他一上来他就讲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到第二节再强调说这道什么时候与神同在啊，太初与神同在。所以道与神同在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真理，所以约翰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讲两次。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真理到底重要在哪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但是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我们知道神的道都是最丰富的，所以我们去讲解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说弟兄姊妹注意听，我今天一下子就把这个道理给你们讲完了啊，不可能。我们讲了2000多年还讲不完，讲到基督再来也讲不完，到天上我们去看神的道的时候还会不断发现神的道何等的丰盛，所以我们要去看看。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时候我们是有侧重点的，我们的侧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的侧重点在三位一体这个真理。我们就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理，那么我们就要去再去看一看，我们说三位一体真的是圣经的启示吗？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去挑战我们， 还有我们要去看一看三位一体的真理散发着有哪些令人赞叹的大光，然后三位一体的真理，道与神同在的真理和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要把这些真理去分享清楚的时候，我们今天是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我第一点就要讲一讲，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啊，这个三位一体的启示，好，三位一体的启示，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关于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它是不是我们说这个我们自己神学家自己发挥出来的，还是圣经里面讲出来的？我们说，其实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其实三位一体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创世纪一开始说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你注意这圣灵就出来了，对吧？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我们说神的说就是神的言，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看圣父圣子圣灵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出现。那我们说我们再去找让大家去看更多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关于三位一体的启示不是神学家发挥出来的，而是圣经启示的。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注意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讲什么呢？讲主耶稣受洗。那么我们知道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本来说，你怎么可以来受我的洗呢？我应该受你的洗才是，你比我大呀，我不能为你施洗的。但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要如此尽诸般的义。所以主耶稣就坚持受洗。而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有谁为他做见证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有圣灵仿佛什么呀？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还有呢，天上一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呢？天父的声音。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显现了，对吧？所以你要去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父发出祝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显现给他加力量来证明。所以耶稣基督受洗，因为他是要来做我们救主这件事情的话，不是仅仅施洗约翰做见证就够的，一定要谁来做见证啊？一定要上帝来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要来做的工作是上帝的救赎，如果没有上帝的见证，哪怕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基督，他是基督，没有用的，必须上帝来说，阿们吧。那么上帝怎么说呢？你看到三位一体就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讲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显在他的身上，落在他的身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受圣灵无限量的膏抹，圣灵也是来为他做见证，圣灵是要受他的差遣来去做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因为每当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用人的聪明去讲解三位一体，他说，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看比如说我这儿有一杯水，这杯水呢，如果温度很低，它就变成什么了呀？变成冰了。如果温度很高呢，它就变成水蒸气了。他说三位一体啊，我给你讲一讲。其实之前真的有这样，有一些原来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很喜欢这个比喻。他说，因为他们的信仰说独神论，独神论，神只有一位，不可能有三个位格。所以他说，你看那个圣父呢是水，然后呢他如果变成水蒸气了就变成圣灵了，如果结成冰了就像圣子了。所以呢其实是一个神变来变去。但是我们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受洗的时候，是不是一位神变来变去啊？是不是上帝跑到天上，哎你好，然后又跑到地下来受洗，受完洗了又变成鸽子然后跑过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同时显现，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是一位上帝转化成三个形态，而是独一真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这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启示，然后告诉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清楚不清楚啊？ 非常的清楚，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把手机关机哈，你要么关机，你要么完全关震动。主日聚会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说什么重要电话我会错失，你不会错失的，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你关了机然后什么事儿都没有，等你以后打开机的时候该来的就来，要不然的话你自己也听不好道，还会影响别人。好，所以我们啊，我们继续回来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理就显出来了，对吧？圣子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如同鸽子降他的身上，然后圣子上帝在那里受洗，准备来去拯救我们。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去看耶稣基督受洗这件事情，就是三一真神的共同见证，对吧？三一真神共同见证，你不要只是看见耶稣，不要只是看见圣子，你要看见圣父，你要看见圣灵，对吧？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我们说的一个例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大家再去看，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你注意哈，这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福音大使命。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干什么呀？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去干什么呀？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主耶稣再来讲说，施洗的时候要怎么施洗？奉谁的名？父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弟兄姊妹，你看福音大使命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我们去让人归于上帝的时候，就一定是父子圣灵三位，对吧？父子圣灵三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我在这里再讲，我们能不能把不是上帝的跟上帝并列？不能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讲到父子圣灵这三位，他完全是并列的，表明什么？表明这三位都是神。阿们吧。你说我们，你见我们有没有施洗的时候说，我奉耶稣和我们教会的名给你施洗，可不可以？不可以。你说我奉耶稣和孔子的名给你施洗，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人，人受造物，哪怕你说我看这个宇宙非常的宏大，我奉上帝和宇宙的名给你施洗，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注意，这就是我们跟伊斯兰教很大的区别。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上帝启示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上帝跟亚伯拉罕启示的，上帝说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他指着自己启示。但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讲他们的安拉，你知道他怎么启示吗？他安拉跟那个穆罕默德启示的时候是指着月亮启示的，你就知道这是个假神。你说怎么就是个假神？月亮是受造物，你明白吗？所以造物的上帝不会指着受造物启示的。你注意，我们的上帝说不要指着你的头发启示，不要指着你的自己启示，对吧？你要启示，你只能奉主的名，用上帝的名义去启示。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在这里说，你们要去给人施洗，让他归于上帝的时候是奉什么呀？父子圣灵。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与神并列的只能是真神。你越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越欢畅。我们说怎么欢畅？你注意，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重点就是讲耶稣。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同意吧？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说耶稣来拯救我。但是你去查考整本圣经，你越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你就越感动。你知道你得救是谁在做工吗？你说当然是耶稣做工了。你仔细去想一想，你得救是三位一体上帝共同做工的结果。真的，圣父在永恒之中就做好了一切的计划，他要祝福你。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句话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父接纳我，让我做他的儿女。然后圣子上帝明明是至高的上帝，然后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做我的弟兄，做我的长兄，做我的丈夫，成为我的至亲，来拯救我。然后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接受而其他人不接受呢？是因为圣灵来感动你。圣灵被称为施恩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得救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起合作的结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大大的欢喜。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每一个都是独一的真神，每一个都是完全的神。所以其实只要圣子上帝就胜过全世界，同意吧？ 然后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做工的结果，请问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灭亡掉？有没有？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自尊自重？你要知道，圣子为你流血牺牲，圣灵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放在你里面使你重生，圣父在永恒之中拣选你，现在在天上等着你，把给你的住处已经预备好了，你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是三一真神的共同得胜，不仅是圣子上帝的得胜，是圣父的得胜，也是圣灵的得胜。阿们吧。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是罪人，福音会不会失败？为什么不会失败？因为福音是三位一体上帝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得胜，绝对不可能失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做福音的工人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点。你不要觉得说，我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那个梁弟兄在讲台上老是讲我们要传福音，老是要传福音，所以呢，我是被梁弟兄拆出去的。我不做福音工作，我觉得对不起他，是不是这样子？不行。但有时候我再进一步，我再进一步，我做福音工作是被耶稣感动的啊，我是被圣子上帝感动的，所以我要去做，对不对啊？对，但是还不够。你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三位一起拆你的，你明白吗？是圣灵感动你的心，是圣灵加力量给你。你看到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说，但圣灵怎么样子啊，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吧？圣灵在你做工头，一直给你加力量。主基督现在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祷告。圣父呢，他在掌管万有，让万有为你的福音工作效力。所以福音工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无敌的，你知道吗？你只是用肉眼，你总是看见很多抵挡我们的，但是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话，哇，我是三位一体上帝差遣出来的呀，圣父差遣我，圣子差遣我，圣灵差遣我，圣父加力量给我，圣子也加力量给我，圣灵现在就住在我里面加力量给我。所以谁能胜过我？没人能胜过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能像十个探子，你到那十个探子去迦南地看完了以后回来说什么？说哎呀，亚纳人呐，又高又大。你注意，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在诸教会当中，十个探子太多了，而且一讲福音的时候，特别十个探子跑出来特别起劲儿，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遇见那个人呢，他信佛的，信了20年了，哎呀，信了30年了，搞不定的，搞不定的。绝对搞得定，弟兄姊妹，因为三一真神做工啊，三一真神祝福你的工作，阿们吧，一定得胜的。我们就在我们当中就有这样的老姊妹，可能现在正在网上听我们讲到，我们那时候去探访的80多岁的老姊妹，信佛信了60年，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老姊妹很彻底的把那些偶像都丢掉，然后经常有时候还跟我联系说，梁牧师，我知道你很忙。其实他打电话给我，我都是不好意思，我就哎呀，真的是关怀太少。他梁牧师，我知道你很忙，然后我要怎么去爱主，我要怎么去奉献，整天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拜了60年佛的人。奇妙不奇妙？奇妙。主是大有能力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做神的工是被神所差遣。我们做福音工作，你做其他工作，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说一定能得胜，但做福音工作一定得胜。阿们吧。因为福音是三一真神的共同得胜，我们做福音工作的人是三一真神共同差遣我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只管勇敢去做，只管把耶稣基督讲出来。阿们吧。你就把耶稣讲出来，你不要管有些弟兄没说，哎呀，耶稣呀，2000多年前的人，我现在讲有用吗？有没有用啊？有用。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只是看外在尺寸的话，一颗炸弹、一个手雷和一个气球哪个大？气球比手雷大太多了，但是其实论威力来讲的话，气球和手雷能比吗？气球爆炸的时候噗一下你就哦吓我一跳，手雷呢那可不得了，其实手雷还不是最厉害的炸药，对吧？还有更厉害的炸药，什么 C4 炸药，还有像核弹，那就更厉害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讲耶稣这个人不会受感动，不，你去讲， 你就把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怎么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耶稣怎么还要再来，老老实实的讲出来，然后交给上帝。你去看，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只要你去讲耶稣，一定有人信主，因为这是三一真神共同的工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看，其实福音大使命里面也有三位一体。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讲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给圣徒的祝福。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注意，这是保罗在写的圣经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也是给我们众人的祝福。在他写的祝福当中，他怎么祝福我们？他说愿谁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还有神，其实就是父神的慈爱，还有谁啊，还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再强调，如果不是真神，是不能跟真神并列的。阿们吧。就我们说，你如果讲说愿上帝祝福你，我不能随便加上我说愿上帝和我祝福你，你就会觉得很怪，对吧？不可以的，因为受造物和上帝不能并列的。所以你去看到在这里的话，讲到祝福的时候，他这里面说是父神、基督和圣灵共同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一个更深刻的真理，你要去晓得，晓得什么呢？赐福的源头在哪里？除了上帝还有没有赐福的第二个源头？哎呦，梁弟兄，那你不是说我们要常常祝福，师母之前也讲我们要赞美，我们要祝福吗？那我们按照你这样说，我们就不能祝福了。我们可不可以祝福啊？可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祝福？我们怎么样祝福？我们其实祝福都是怎么做的？我们是从上帝那里得了祝福，然后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还有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权柄，凭着信心祝福出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的祝福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把我想给的东西给你，我是把上帝要给你的给你。我不是把我想到的你应该得什么福分告诉你，而是圣灵感动我，让我把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宣告出来。所以你再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是何等有福。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你要常常祝福。因为你说梁弟兄，你都说了这是上帝感动，对，我们太多时候圣经上面，你有没有注意，圣经有时候提醒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没有注意到这节经文？很多基督徒怎么解这节经文呢？就说圣灵来责备你，你就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了，圣灵来动你瞪眼，然后呢你就装作没看见圣灵瞪着眼在那怒气冲冲，对不对啊？大错特错。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污染了文化，污染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经常消灭的圣灵的感动就是祝福的感动。我们本当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你看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路德记的时候讲过，路德记里面有个重要的主人公叫波阿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波阿斯这个人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波阿斯是见到人一张嘴就祝福。他第一次遇见路德，他不认识路德的，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一张嘴就是愿耶和华祝福你啊什么的。然后他跟他的仆人的关系，那个时候，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个有奴隶就是不好的，没有，他跟他仆人关系比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和员工的关系好太多了。他一见到那些他的那些仆人也是一张嘴愿耶和华怎么怎么怎么祝福你们，说一大堆的。约阿斯你啊，这个波阿斯你知道他预表谁吗？他预表基督。所以他像基督，所以他一张嘴就祝福人。所以路德为什么跟布阿斯那么幸福？路德其实原来有先生的，对吧？他先生已经去世了，布阿斯娶了他的时候很欢喜，路德也很幸福。为什么？他张嘴就祝福。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去祝福人的时候，我们蒙祝福的时候，是三位一体上帝来祝福。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会不会听到别人批评你？会不会有人论断你？会不会有人咒诅你？会不会啊？会。然后谁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三位一体的上帝哪一位祝福你？三位都祝福你。好，我再问你哈，全世界有1000万人在咒诅你，然后三位一体的上帝在祝福你，请问你是蒙福的还是被咒诅的？真的吗？1000万人咒诅你哦，那可不得了的事情哦。怎么样？ 你依然是蒙福的，因为全世界所有人的咒诅加起来也比不了上帝的祝福。阿们吧。三位当中任何一位的祝福，全世界的咒诅都全部消灭掉，你明白吗？就全世界的这个咒诅就像我杯子里的一杯水一样，然后如果你喝到嘴里一下呛的你够呛，但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祝福像什么呢？像大海一样。阿们吧。你要知道我们得到的祝福是从上帝来的，是比万有都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领受的祝福是三一真神共同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的。阿们吧。你要记得这一点，当你越明白这一点，你的心就越喜乐。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别人咒诅我们，有些人听到别人骂我们，听到别人论断我们，我们开心不开心？不开心，肯定不开心。你不能说我梁弟兄今天听了你讲到了，我们被上帝祝福，所以他骂我，我一下哈哈大笑，我觉得很开心。不可能，你是正常的人，你不可能哈哈大笑，你会难受。但是你要转过头来，你要记得说，我是被三一真神祝福的。愿父神的慈爱、主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保罗说这个话只是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的吗？是圣灵感动他向谁说的呀？向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包括不包括我们？包括我们。所以保罗奉主的名给了我们这样的祝福，这个祝福上帝要给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截胡啊？把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拿走啊？不可能。我们上次讲过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没人能截断，所以圣灵的感动、天父的慈爱、主基督的恩惠一直要在我们身上，你要明白这点。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我们是有三一真神共同祝福的。这是我们讲简单来跟大家去讲，其实圣经里面关于三位一体的启示还有很多，但是我们从讲道的角度我们不能全部列出来，但是我盼望大家借着这些你就知道说，关于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是神学家编出来的还是圣经启示出来的？圣经启示的。我们是根据圣经启示，虽然圣经上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但是我们把圣经真理总结出来，我们说上帝是三位一体。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来认识三一真神，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简称，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简称为三一真神。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那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说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还有哪些，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曾经讲过一些，我也再跟大家强调，我们是讲不完的，我们是讲不完的。我们单单讲三位一体我可以讲一辈子，然后我还要跟大家道歉说对不起，还有很多真理我没讲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首先要知道一些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那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学上我们去总结，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有三个共同。哪三个共同？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本质、同全能、同荣耀，是这三个。跟我一起说一遍哈，同本质、同全能、同荣耀。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三一神他的同本质。那讲到上帝的同本质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意思？我盼望大家首先知道，就是他讲说圣父、圣子、圣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不存在本质的差距。不是说圣父他的本质更高一些、更牛叉一些，然后圣子差一点、圣灵差一点，不是，本质上他们都是神。那我们讲到上帝的本质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知道一些宝贵的真理。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我们的这个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知道，我们回头还要跟大家再去详细的去讲这节经文。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万物都是谁造的呀？都是神造的。所以上帝是造物主，万有呢？万有都是受造的。这就叫本质的区别。我们人是造物主还是受造的？天使是造物主还是受造的？
受造的。
上帝是灵，对吧？天使是不是灵？天使是不是灵？天使也是灵，但是天使是受造的灵，上帝是万有的灵，他是造万有的灵。你首先要明白这个。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和万有有本质的不同。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天堂了，对吧？我们信耶稣上不上天堂？
上。
多少人会上天堂？信耶稣的人全部都会上。上去以后，我们说我们在地上不能做神呢、啊，上天上去以后我们能不能做神？到天上了，我已经我们都没缺点了，我们也不会做错事了，我们能不能做神？不能。你知道吗？人想做神是什么表现呢？是堕落的表现，是罪性的表现。大家记得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吩咐亚当夏娃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那棵树叫什么呀？分别善恶树。然后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魔鬼怎么引诱他们的？魔鬼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们变什么？你们变如神。所以人堕落的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人总想做上帝。所以你注意，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人很多人，特别越有钱的人，越想追求一个什么东西？修仙，是吧？成神，有没有注意到？是吧？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民间的信仰，为什么会把祖先摆一个牌位在那里拜，把它当神明，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但是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和受造物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永远不会混淆。上帝不会变成受造物，受造物也不能变成上帝。那你说，哎，梁子兄，你这样讲，基督怎么讲？基督是用他永恒的神性取了人性成为人，他的神性消失了没有？当主耶稣基督变成人的时候，他不是，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上帝了？他是不是上帝？他依然是上帝。所以你看到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以后，他的门徒众人来拜他的时候，他接受不接受啊？完全接受。你注意，当有的时候圣徒受感动的时候想拜天使的时候，天使接受不接受啊？天使绝对不接受，天使赶紧拦住人说不要搞。你知道魔鬼为什么叫堕落的？魔鬼就是人去拜他的时候，他很乖，他很喜欢，他藏在偶像的后面受人拜。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曾经赶鬼，他赶鬼的时候，你注意，他赶鬼和他门徒赶鬼可不一样。他门徒赶鬼的时候要奉耶稣的名，主耶稣怎么赶鬼你没有注意到？主耶稣直接吩咐出去，鬼就出去了。所以说那两千只鬼进到猪群里，他就去了，对吧？那个鬼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也俯身拜他。所以你要看到，我们的上帝他和万有，就是和受造物有本质的不同。而且我们的上帝在启示摩西的时候，摩西问他说，我该怎么称呼你？我们的上帝说，他是耶和华，对吧？他说，我是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什么意思？上帝，我们之前讲过，太初有道，就是上帝他无始无终，他早就有，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对吧？自有拥有还有一个意涵，什么意涵？上帝需不需要依靠其他的东西而存在？不需要。相反，万物要依靠他才能存在，同意吧？你拿这个标准再去看，你会发现基督教讲的上帝和其他宗教民间传说讲的神就出现本质的区别，对吧？人编出来那些神要住在所谓的天宫里，然后比如说这个像希腊的那些神话讲的那些什么宙斯啊，那些希腊奥林匹亚山上那些神，那些神要活着要有能力，要靠着得到人的敬拜才有能力的。所以在他们的神话传说里，如果奥林匹亚山上面宙斯那些人，如果人对这些假神的敬拜不够的话，这些神的力量会衰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对上帝敬拜不够的时候，真神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能力会不会衰微？他不会衰微的，你明白吧？他不会衰微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万有要依靠他的，他不依靠万有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在讲到我们这些人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人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注意在这里的话，我们去看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讲说，万有都本于上帝，还要什么呀？依靠上帝，还要什么呀？归于上帝。所以这就是上帝和万有的关系，万有都依靠上帝，上帝不需要依靠万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些人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其他东西我们要不要依靠？其他都不需要了。你要不要空气？要。你需不要妈妈爸爸？要。那人独居不好是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受造物，我们除了依靠上帝，上帝给我们造这个环境我们都需要依靠。没有时间我们行不行？不行。没有空间我们行不行？不行。其实这个空气的氧气比例如果不对的话也不行。你说真的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再高一些，我们分分钟二氧化碳中毒，你是活不了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去哪儿都可以，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只有地球是恩宠之星，在地球上面人才能正常活着。我以前那时候看过一个科技新闻，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日本宇航员，他这个从这个外太空回来以后，然后他去做了一个报告。他讲一个报告，他说这个我不是开玩笑的意思啊，就是希望大家去明白上帝多么恩眷我。他说我有一次在外太空放了一个屁，差点把自己熏死。你说怎么会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以为这小孩子开玩笑。他说不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地球上面，因为我们有重力，我们的空气是流动的，所以就算你放了一个臭屁，然后那屁就消散了。但是他在外太空没重力，所以他的没有空气流通，他又穿着宇航服，所以他那个臭屁在宇航服里面把自己差点熏死，所以得赶紧开那个过滤系统，让他的宇航服的里面的空气动起来，把他那个臭气给过滤掉，他才能活下来。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只要到外太空，给我一个氧气面罩，我就能活。不是的，差很远的，弟兄姊妹。我们人是要依靠的，你明白吗？那我们在这里讲，我说人的本质是什么？我说就一个字，什么字？受。什么意思？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上帝是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什么呀？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人本来就是接受者，你是要接受上帝对你的创造，你要接受上帝给你的恩典。你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人堕落了以后就不愿意接受，是吧？别人给我们馈赠什么东西，上帝给我们馈赠什么东西，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我总在想我怎么回馈一个东西给他啊，不能回一个礼给他，我就觉得寝食难安呐。其实你是一个接受者，你对上帝可不能用这种态度，你用这种态度你活不下去的。上帝给你的，你一个你都还不起，阿们吧。上帝每天给你的空气你怎么还呢？上帝给你的生命你怎么还呢？上帝给你日用的饮食你怎么还呢？上帝给你丰丰富富的各样的恩典，连你得财货的能力都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重生得救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你知道是什么吗？接受。接受，我坦然接受。而且我们讲我们得救，我们那个得救的信心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什么叫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得救了以后，从此以后我们对接受我们就不那么纠结了。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做一个堕落的罪人是最需要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愿意接受。每当你的肉体在你里面泛起来，每当你的血气在里面涌起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经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拒绝接受。我不想要上帝的，我不想上帝。或者有的听众里面说，我是接受上帝的恩典的，但是我不接受他，我不接受他给我的好处。上帝有时候就操练我们，我就借着他给你很多恩典，你接受不接受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了。所以我们的上帝三一真神是同本质的，而上帝的本质和一切受造之物全然不同。我们在本质上面是受造物，而你要认识你生命的本质，你要认识谁啊？你要认识上帝。你越认识上帝，你越知道你自己。 你越认识上帝，就是上帝是施予者，我是领受者。而我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以后，你注意主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梁弟兄，这话不就是反对你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吗？有没有反对？没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可以施？你是先施后受还是先受后施？
先受后受。
你是先受后施啊，你失去的每一个恩惠都是上帝给你让你施出去，所以你领受了上帝给你的恩惠，你愿意施出去好不好啊？好。上帝爱我，给我很多钱，所以我愿意用我的钱去做好事，帮助人，好不好？好。上帝给我很多的能力，我不仅用这个能力使我自己生活幸福，使我家庭幸福，我愿意用我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这叫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在施之前都受了，上帝需不需要受？上帝需不需要从我们这儿领受些什么东西？说有些东西只有我们人有，上帝没有，有没有？没有，他是自有拥有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到上帝面前去求他，你到上帝面前去求他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不耐烦？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会不会说又来求我，昨天求过了吧，今天又来求，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知道吗，上帝圣灵为我们担忧的时候不是我们去求他的时候，圣灵为我们担忧的时候是我们不求他的时候。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求你给我刚强。我承认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我求你给我更丰盛的供应。我是企业的老板，我要为这么多员工负责的，但今年形势真不好，我求主你给我更多的业务，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求了以后有用没有用？会不会只是心理安慰？哎呀，那些老板话都说不出来，都抑郁了，你们基督徒老板还能求好很多好很多，是不是仅仅是这样的？不是。上帝应许我们什么？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说梁弟兄不行啊，你这话要小范围讲，你如果所有基督徒都这样求，上帝准备的东西就不够了。会不会？上帝无限丰盛，弟兄姊妹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阿们吧。上帝和我们有本质的不同，他是施予者，他是自有拥有的，我是依靠他的。我以依靠上帝为荣，当我依靠上帝的时候，我的上帝也很欢喜。当我不想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为我鼓掌说，哎呀，终于长大了，终于长大了，会不会？上帝说，糟糕了，你不依靠我，你要跌倒，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讲说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有三个特质，同本质，还有什么？同全能。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权柄和能力是相同的，就是他们不会说这个权柄高那个权柄低，这个能力大那个能力小，不存在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诗篇103篇1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今天讲的侧重点在权柄上面，我们说同全能，能力我们上次讲过上帝的全能，我们今天侧重在权柄上面。你注意这里面讲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什么？统管万有。上帝有多大的权柄？上帝有完全的权柄，所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张图是讲哪个故事吗？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在船上，然后呢主耶稣服侍太累了，所以他在那里睡着了，然后结果加利利海上就起了大风大浪，那个船颠簸的不得了，简直要翻了。但是你看主耶稣真的安稳，睡得很好，一点都没醒。我也很佩服我们主耶稣，像我们有些人睡觉轻，别说船动一下，有时候隔壁门响一下我们就醒了，主耶稣在那儿倒头就睡，没有什么。然后门徒就着急了，对不对？门徒就把主耶稣摇醒，夫子啊，你不顾我们吗？我们要灭亡了，我们要完蛋了，船要翻了。主耶稣起来以后怎么样？主耶稣有没有组织他们说，这样子，你拿桨，他摇橹，然后我们把船给控制住，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主耶稣干什么？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马上就止息了，表明什么？表明他有统管万有的权柄。 阿们吧。但是主耶稣在斥责风和海之前先责备了一下门徒，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们不需要叫醒我，你们只要奉我的名，其实就不需要经历这样的艰难。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好羡慕门徒啊，我觉得我们家现在也是翻江倒海啊，但是主耶稣没在我们这条船上，我觉得我们家要翻了。会不会翻？你怎么搞？奉耶稣的名斥责风和海，撒旦呐、啊，你对我们家的搅扰要过去，你对我的欺骗，你对我太太的欺骗，你对我孩子的欺骗都要过去。然后你这样祷告以后有用没有用？完全有用。你说跟撒旦说都有用吗？有没有用啊？有用。主耶稣斥责魔鬼撒旦后，斥责他就要退走。我们奉耶稣的名斥责他就要退走。阿们吧。主啊，你让我们的家不是在狂风暴雨当中如同要翻了一样，你让我们的家成为平静安稳的船，而且就像彼得和安德烈他们的船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们两艘船合作干什么？打鱼，得了多少鱼啊？153条鱼，两条船都差点沉了。阿们吧。你说这是历史故事，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会不会？会。求他，因为他掌管万有，他统管万有，而且他的权柄创始成终，只要他开始的事情一定会结束，一定会有美好的结果。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福音的权柄。我们再来读第二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28章19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节经文是在前面的，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传福音之前，他先强调了一件事情。他强调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我有万有的权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福音的权柄大不大？福音的权柄是不是只能命令我们基督徒啊？而且我觉得福音的权柄还只能命令听话的基督徒。你比如说梁弟兄，你就算说传福音很重要，我就是不去了，你能怎么样？我觉得你也没办法，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像是这样子哦。上帝真的是尊重我们每个人的自由的，你坚决不去传福音，上帝不会打着你屁股让你去传福音的，不会的，他不会。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为什么效力？为福音效力。每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经历的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万事万物为福音效力，宇宙万物都被福音的权柄所号令，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旧约圣经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文，让以色列人很自大，就是上帝说，我以色列为中心划定列国的疆界。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你看我们在上帝心目当中多重要啊，你看列国是按照我们来定他们的疆界，表面上看好像仅仅是如此，其实那节经文他真正讲的是什么？他真正讲的是福音，就是列国都要围绕福音而运转。弟兄姊妹，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掌管万有的上帝那里，这些事情发生有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仅仅是为了让人赚钱或者让人亏损的？不是，上帝让所有的事情为福音效力。你知道吗？中国为什么有高铁？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当然我们高铁技术厉害啊，中国有高铁是为了传福音更方便，你知道吗？为什么有这么多楼？是为了方便我们聚会，你知道吗？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就让连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都为你效力，对吧？你看主耶稣给门徒讲的时候，让他们明白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指着那个麻雀说，你们看那个麻雀，那个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怎么样？谁养活它？天父养活它。你们贵重还是麻雀贵重？说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你们担心什么？所以门徒那个心一下子就放了。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看吧，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在为福音效力。所以你知道，你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灵感特别多啊， 我突然发现看的那个部电影或者刚才我听见的一个对话我都用来传福音了，或者我正在跟这个人传福音，旁边过来的一些东西就有启发。你知道为什么吗？说梁弟兄呢，因为我聪明啊，我这个人呢跟头脑真灵啊，这个是一发生事情我马上就想到，是不是这样子啊？太骄傲了。不是的，因为你在传福音，上帝让万有都为你的福音工作去效力，因为他统管万有，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干什么呀，都赐给他了。所以你要真的看见这些，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大家讲到上帝权柄，我们以后还要再跟大家去讲。你要知道上帝那个全能大到，我们经常的问题就是对上帝的全能不是认识的太多，是认识的太少。如果我们经常认识到上帝的全能，你就不会这么愁苦。当你经常认识到上帝的全能，你就不会用自己的蛮力去解决问题，你真的就可以交托。我干嘛跟人吵架呢？我干嘛跟我的太太吵成那个样子呢？我安然交托就好了。如果他做的不对，有上帝啊，对吧？我就不需要搞得那么痛苦了。然后有些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很坚韧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固执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掌管万有，我不需要固执。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再讲到权柄的时候，我再讲回我们。我们讲上帝掌管万有，讲回我们，我们有一个大权柄，我希望大家记得。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弟兄姊妹，这里面讲什么权柄啊？祷告的权柄。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原来没认识我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也不会奉我的名求什么，但如今你们求，我就给你一些。是不是这样说？你看有些神学家就是讲的，说你祷告你别太抱希望哈，因为你可能祷告错，你祷告错了就不一定行了。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讲？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怎么样？就必得着，而且叫你们什么？叫你们的喜乐满足。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这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祭坛系列的时候讲过的一个故事，就是西西家。西西家王有一次遇见很大的难处。什么难处啊？亚述大军。亚述是在人类历史上面有一些这个历史学家包括神学家讲说，亚述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你不要以为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是日本，不是，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是亚述。然后他们强横到什么地步？他们比秦国的那个军国主义还要早，因为秦都到什么时候了？这个是西西家的时候。那亚述军队真的是去到哪里，如果你不投降，他是要屠城。然后他们非常的凶残，所以这些亚述大军到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围困了。人家有十几万的大军，而耶路撒冷那边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甚至亚述的那个元帅那个拉伯沙基说什么呢？这样子，我把我部队里面其中的2000匹马给你们，我不知道够不够，你们有没有兵足够的兵骑我的马？你看到没？你看到他大胆到一个地步，说我可以送2000匹马给你们，我知道你们的士兵连2000个人都不够，骑马的人2000个都不到。所以这是很痛苦很艰难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看到西西家他就去找先知以赛亚，然后去祷告。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祷告的结果是什么？上帝听他的祷告，然后上帝说，拉伯沙基和希拿基利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冒烟的火把头什么意思啊？烧不着了，已经只剩烟了，马上要完蛋了。所以上帝听了他们祷告，就派了多少个天使你知道吗？只派了一个天使。上帝只派了一个天使。一个天使做什么事情？一夜之间把亚述的185000人全部杀光。所以他们早晨起来一看，营里面都是死人了。所以拉伯沙基和希拿基利两个人赶紧只能逃跑了。厉害不厉害？你去看圣经，其实圣经里面关于祷告的这些权柄的这些故事太多了，对吧？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到处都告诉我们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大家以前我们跟大家喜欢讲的，当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祷告唱诗赞美，发生什么事情？监狱的门就大开， 他们就在腓立比传福音，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你最大的权柄在哪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说，我最大的权柄就是我在我们家，我是爸爸，我是爸爸的权柄，我是妈妈的权柄。那个不是你最大的权柄，你最大权柄是什么？是祷告的权柄，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然后呢叫你们的喜乐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对今天中国的现状满意不满意？你们有没有满足的喜乐？那怎么办呢？哀叹咯，我只能哀叹咯，我是小民呢，我能做什么呢？你是君尊的祭司，阿们吧，去祷告。你发现什么不好你就祷告，求上帝把那个不好的拿掉。你发现什么好，你愿意这个好落在这个国家干什么？祷告，主啊，求你把这个祝福赐给这个国家。弟兄姊妹，这个国家什么时候要绝望？是没有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才要绝望。只要有基督徒祷告就不绝望。所以你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讨价还价，对吧？其实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其实上帝是在启示我。亚伯拉罕说，如果那个城有50个义人，你灭不灭？上帝说什么？那不灭。30个人呢？不灭。10个人呢？10个人我都不灭。为什么？因为只要有10个义人，就有10个祷告的人，这个城就有希望。但连10个都没有，所以原来只有3个。所以上帝说，把罗德和他的2个女儿带走，这个城我就灭了。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祷告的权柄何等的大，连罗德之所以能够从索多玛逃出来，是因为亚伯拉罕为他祷告。罗德那个时候已经太软弱了，他虽然是个义人，但他已经不会祷告了，是亚伯拉罕为他祷告。所以上帝说，那我们要先找亚伯拉罕，我们要先救罗德。你看到吗，弟兄姊妹？所以祷告的权柄大得不得了，因为这权柄从哪里来啊？从三一真神那里。上帝掌管万有，你要记得这件事情。那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同本质同全能，还有一个什么呀？同荣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上帝的荣耀这方面，其实也是很多真理，我们今天不可能讲完的，我们讲一点点。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诗篇19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读这节的经文，你要去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节经文就讲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的上帝是至圣至荣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荣耀会不会缩小？上帝的荣耀能不能增加？缩小我认为不可能，增加应该可以，因为圣经上面讲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什么，那么我们归给他的时候，他的荣耀不就增加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跟你们讲个例子。我记得我那时候突发奇想，现在想想还是挺搞笑。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说有月前时要发生，然后我就坐在那儿，我要看一次月前时。我们家人都睡觉了，我坐了2个多小时在那看月前时，然后坐在院子里面，院子有点黑，然后我拿了个手电筒。我那时候突发奇想，我说我用我的手电筒照月亮，月亮会不会变得更亮一点？会不会？按道理应该会，好，因为有光照上去了嘛。但是你那个电筒那个光和月亮的光比怎么样子啊？差太远了吧，是不是啊？月亮的光从哪儿来的？太阳和月亮相比，哪个光，那个光的比例差多少啊？没法差比，对吧？太阳的光和上帝的荣耀相比又如何？没法比。我们归荣耀给上帝，不会增加上帝的荣耀。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一说我就没劲儿了，我原来还觉得我归荣耀给上帝还有点劲儿，叫你说的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你归荣耀给上帝，不是你要增加什么给上帝，是理所当然的，阿们吧。我们主导文的时候，愿权柄荣耀国度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本来就是他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至圣至荣的。而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的19篇1节说什么？说哪里在讲上帝的荣耀？是说只有圣经打开的时候讲上帝的荣耀吗？是讲只有基督徒敬拜的时候讲上帝的荣耀吗？他说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上帝是荣耀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荣耀的，他的创造是荣耀的，他的护理是荣耀的，他的救赎是荣耀的。 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荣耀。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有的时候没有看见上帝，但你看见很多东西，你有一种荣耀感。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做的，你知道吗？这是上帝做的。而上帝的荣耀它是怎么样子啊？它是充满天地的。你要看见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晓得，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上帝的荣耀可以充满天地，表明上帝的荣耀大还是小？大，对吧？如果小的话，比如说我就只有小小的一个小蜡烛，然后你们离得近是能看到的，但离得远呢？离得远就越来光越暗，越来越光越暗，然后你离我5公里你就看不见了，对吧？但是为什么诸天都可以述说神的荣耀？因为上帝荣耀很大。那问题又来了，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连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要说灵性好的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灵性不好的经常看不见上帝的荣耀。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弟兄姊妹，出在上帝身上吗？上帝骗我们了吗？不是。问题出在哪里啊？出在我们身上。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们这里现在正放了一幅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真品摆在这儿，但是我们那儿坐了一群瞎子，然后你放什么呀？我不知道你放什么。我们说你来摸摸，你来摸摸。他说坑坑洼洼，没有什么东西，还不如我们家棉被摸着舒服呢。怎么样？是画的错还是人的错？人的错。所以你看到这里才知道罪多么可怕。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我们这些上帝所造的最高的受造物居然看不见，罪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所以罪对我们伤害这么大，所以你真的是特别需要的是什么？你特别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阿们吧。但是当你信心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真的是在万事万物上面都能看见什么呀？看见上帝的荣耀。真的，你的信心眼睛打开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我看见天上飞过来一只小麻雀，我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供养它。我看见野地的那个野草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我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养活它。阿们吧。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这个科技视频，他们讲的一个叫安第斯神鹰，就有一种鹰，它体型很大，那个鹰很厉害，那个鹰飞起来以后它可以在天空连续翱翔几个小时。但你注意，他说那个鹰，你说翱翔几个小时累不累呢？那个鹰翱翔几个小时它扇翅膀的时间加起来才2分钟。他怎么可以做到才扇2分钟它就天上翱翔几个小时呢？说这个鹰很厉害，它特别会找热气流，因为热气流往什么？往上升。所以他找到热气流，那个热气流就把它推上去，找到热气流，热气流把它推上去。然后那个讲视频的人，因为不是基督徒嘛，说哇，你看这个进化的这个神鹰进化出这样的本事，太厉害了。我心说胡扯八道，永远不可能进化出这个本事。我们人类，你现在找最顶尖的科学家好好研究都研究不出来这样的飞行器，同意吧？谁让他可以这么厉害找到那个热气流的，可以飞几个小时，飞5个小时，翅膀只扇2分钟，是上帝造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说，主啊，我看见你荣耀了。阿们吧。我真的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耀比天还高，比什么都大。弟兄姊妹，我也一直鼓励大家，你们今天听完道出去以后，你要抬头看一看太阳。有很多人说，哎呀，不要讲创造，我觉得还是进化。我告诉你，你出去看太阳，你现在看见太阳是什么时候造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是上帝六日创造的时候造的。阿们吧。所以说有些人说没有上帝创造的证据，讲假话。太阳就是证据，月亮就是证据，你住的地球就是证据。阿们吧。你们不相信我也很佩服，你们信心比我大，我是合理的信仰，你们这么不合理还相信，牛是吧？但是是倒着的牛，是吧？你应该相信合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那我们再讲，当我们去看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让大家去看这节经文，你注意，我们经常说，我们说上帝是荣耀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你知道上帝最大的荣耀彰显在哪里吗？上帝最大荣耀的彰显还不在那个小花小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安第斯神鹰身上，上帝最大荣耀的彰显在我们身上。你说，哎呦，梁弟兄，你又让我骄傲啦！我不是让你骄傲，你注意，上帝在拯救你这件事情上面是最得荣耀的。我们这些人因着始祖亚当堕落，我们人人身为罪人，本来我们都是要灭亡的，结果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天父上帝的救恩计划，因着圣灵的重生和感动，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像刚才讲的这个经文说，我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将来要住到哪里啊？要住在荣耀的天堂里。这是上帝最得荣耀的一件事情，你真的要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是不可以自轻自贱的，基督徒是不可以瞧不起其他弟兄姊妹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最大荣耀彰显的器皿。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你身上，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的错事，不管现在在别人心目当中你是一个糟糕的人还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一个所谓的失败人士，你只要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是上帝最大荣耀的彰显。你去看这些头，弟兄姊妹，你就明白福音是上帝最大的荣耀。弟兄姊妹啊，所以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的。你说不是，梁弟兄，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太聪明，人家证明真聪明，现在他跟我一样起步，但现在他亿万富豪，哎呀，每一次赚钱的那个高点他都抓住，每一次这个股市的危机他都逃掉，哎呀，我佩服的不得了，这简直是牛人呐、啊！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厉害。我说不，他如果接受了耶稣那就最好，但是如果不管他接不接受耶稣，你接受了耶稣，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聪明的人，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荣耀的。所以基督徒的走到哪里是有荣耀感，你就知道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被世界上面几乎所有的统治者所仇视，跟这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你有很强烈的荣誉感。有荣誉感的人会不会轻易去做卑劣的事情？不会。我是上帝的荣耀的器皿，我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我行事为人也当圣洁公义良善，这样子我不向那些卑劣的事情去屈服，而世界上面的统治者总想让你做卑劣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恨基督徒，就会恨教会，因为你们是我的威胁。但是对不起，我必须威胁你，阿们吧，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必须如此行事。那我这样行事，我会不会吃亏？会不会吃亏？看起来好像会，实际上永远不会，因为上帝的权柄怎么样？统管万有。你看约瑟吃亏了没有？看起来约瑟好吃亏啊，十个哥哥害他，卖到埃及做奴隶，持守正直，波提乏的妻子想跟他通奸，就我丈夫不在，你让我开心了，我后面还给你好处，约瑟干不干？约瑟不干。约瑟不干以后，波提乏的妻子厉害不厉害？这个女人真厉害，回头就倒打一耙，说那个希伯来男孩想侮辱我，所以波提乏这个时候不调查就得把约瑟给关起来，为什么？为他太太的脸面。约瑟受屈了没有？受了。然后呢，上帝的安排，约瑟要高升，升到波提乏都不敢仰望的地步，做了什么？做了埃及的宰相。弟兄姊妹啊，你只管去效法上帝，阿们吧。上帝荣耀的光在你身上，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讲到上帝是荣耀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我们今天只讲一点点。我们来读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说我们是怎么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啊？因信。所以你怎么样才能，我们的上帝是荣耀的，我怎么把荣耀归给上帝？过信心生活，过信心生活。你因信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你因信站在恩典当中，主啊你施恩给我。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那张图片，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的图片。他们去腓立比传福音，他们的动机是不是想去那儿赚钱？他们的动机是不是想去那儿把别人损害了然后肥己？都不是，他们是想给人带来祝福的，结果被人诬告进了监狱。而且进了监狱以后，那些人很粗暴不讲理的，他们没问任何事由，先把保罗和希拉就打了，打完以后还给他们脚上上了木狗。木狗什么意思啊？就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脚链，脚链上了以后呢，你行动不便，但是你脚还是能动一动。木狗是什么呢？把你的两个脚插开然后锁住一会儿。你说锁住就锁住，你自己试试你就知道了，做过健身的人就知道，你在那一个姿势你能坚持五分钟很了不起。然后一锁锁一夜，保罗和希拉不是年轻人，不是健身健将，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凭着信心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什么事情发生？地就大震动，腓立比的监狱的门就打开，保罗和希拉就把福音传进去，是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怎么荣耀上帝？最能荣耀上帝的方式就是过信心生活。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怎么办？求主帮助。我要过信心生活，我要在海面行走，我要把荣耀归给你，而且我在信心里才能看见你的荣耀。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三一真神的时候，同本质同全能同荣耀。上帝本质上面和一切受造物有本质的不同，上帝有掌管万有的权柄，而这权柄圣父圣子圣灵都有。然后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荣耀的，圣父是荣耀的，圣子是荣耀的，圣灵也是荣耀的。所以我们理当过信心生活，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要去看见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看见合一的上帝。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好，我们为什么讲合一的上帝？你注意我们刚才讲，当我们看到经文说道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讲这是显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对吧？但是你注意这里面还在讲关系。讲什么关系呢？就是道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有一个什么关系呢？是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知道说合一的上帝。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很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与父原为一。你注意这是主耶稣跟犹太人讲的，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讲了这个话以后，犹太人就想打死他，因为犹太人说你是个人，因为他们从肉眼看确实看耶稣仅仅是个人，他看见了耶稣的人性，看不见耶稣的神性，所以说我要打死你。但是主耶稣不怕他们，坚持这样去讲。那他强调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这三位上帝之间有没有矛盾啊？有没有矛盾？没有，完全合一的。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哈，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犯这个错误，连一些神学家都犯这个错误。很多基督徒认为说旧约圣经的耶和华是圣父，新约圣经讲圣子，所以圣父上帝呢老想弄死我们，然后圣子上帝就求情说，哎呀不要弄死他们了，不要弄死他们了，我来为他们死，不要让他们死。然后圣父上帝说，哎呀你来求他们算了，那我就不弄死他们了，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很多神学家的神学也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告诉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旧约里面所有显现的耶和华都是圣子耶和华，跟摩西说话的那位是圣子耶和华，跟约书亚说话的那位是圣子耶和华，跟大卫说话的那位是圣子耶和华，你知道吗？ 上帝没有矛盾过，你不要以为你能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还挑拨离间呢。我们人自以为聪明啊，弟兄姊妹，你搞错了。那你说难道耶稣他也向我们发火吗？耶稣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发火，但是耶稣圣子圣父圣灵都是公义的，都是良善的，都是慈爱。耶稣恨恶罪不恨恶罪？耶稣爱罪人不爱？圣父恨罪不恨？圣父爱罪人不爱？圣灵恨罪不？圣灵爱罪人不爱？哎，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彼此合一，全无矛盾，只有分工没有分歧。就是我们的上帝之间，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分工的不同。圣父，我们按神学来讲，圣父筹划救恩计划，圣子干什么？道成肉身来替我们死。圣灵是施恩的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赐给我们，然后在我们里面做一个重要的工作，叫什么？重生的工作，对吧？所以他分工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他们有没有分歧？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把这我们这句话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合一的上帝是彼此合一，全无矛盾，只有分工没有分歧。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我们主耶稣讲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再讲，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合一的。所以你的得救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的得救是三一真神共同做工，共同喜乐。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共同做工我们刚才讲了，你得救的时候圣子开心不开心？开心。圣父呢？
开心。
圣灵呢？都很喜悦，你明白吗？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理解为说圣父想跟我们发脾气，然后圣子把圣父拉住了，我们就会觉得圣子开心我是接受，但我不认为我得救的时候圣父也高兴。不，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三一真神都是欢喜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上次才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让上帝安息的人，上帝看到你得救上帝就喜悦，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有多少的毛病上帝都喜悦，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讲到上帝他是合一的时候，我说上帝是相爱的，三个位格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然后圣父圣子爱圣灵，圣灵也爱圣父和圣子。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到，这是只有我们圣经才会去宣告说神就是爱。他不是说神是慈爱的，他说神就是爱。所以你要知道爱的典范是什么？爱的典范，最高典范就是三一真神。圣父怎么爱圣子，圣子怎么爱圣父。你再去看这些，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怎么对待我的孩子是爱，圣父把圣子拆来为我们道成肉身，这是不是爱？这是对我们的爱，同意吧？这是不是对圣子的爱？是不是对圣子的爱？我觉得圣父确实爱我，但是那个时候他狠了狠心，就把圣子给拆过来了，他决定把自己的爱心收敛一下，让圣子来替我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父拆圣子的时候依然是爱圣子的。你再去想这些时候，你对爱的理解就更宽广，同意吧？圣父圣子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重生得救，使我们受感归向基督。圣父圣子爱不爱圣灵？爱。所以你真的去想这些的时候，你在上帝那里才看见永不止息的爱。你有没有见过三一上帝吵架？啊，没有。所以当基督徒吵架的时候一定不好。你说我是为了真理呀，为了真理也不好。你有没有见过三一上帝为真理吵架？没有的。你说上帝当然不用吵架了，上帝什么都知道，他又不会犯错，我老婆会犯错啊，会不会？会。但我要效法上帝， 我不是要去找，我要干什么？我要去爱，因为神就是爱。阿们吧。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你想不想跟神同在？想。怎么跟神同在啊？住在爱里面。所以你要讲到这里，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创世纪，一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世界是从起初开始的，上帝在太初，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说太初就有了爱，起初才有世界。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重要还是爱重要？爱重要。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事情做颠倒了，我们为了得一些东西把爱给丢了，我们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把自己的爱心给压下去。我为了我的孩子成绩好一点，我现在不能爱他，我必须严厉的斥责他，免得他落在危险之中。不对的，圣经里面讲管教，你知道怎么管教吗？管教那还当然就发火叫管教，是不是这样子啊？圣经里面讲管教是爱中，你如果想发脾气的时候不许管教。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你气得不得了的时候我还不管教吗？不行，你气得不得了的时候是不可以管教，你必须把你的气释放了解决了以后，你管教的时候一定要在爱中管教，因为这是上帝的做法。一样不一样啊？你按这个做，你的亲子关系能差吗？你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效法上帝。阿们吧。你真的要记得，太初就有爱，起初才有世界，爱是最大的。阿们吧。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爱。而且我再讲，我说爱是什么？爱是神的荣耀，爱最能荣耀上帝。我们去效法上帝最好的效法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我们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不是我们可以讲很多的道理，而是去爱。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这是一个电影的剧照，你们知道是哪部电影吗？六福客栈，讲那个小妇人艾伟德，差不多正好是100年前，那个时候他从英国漂洋过海，真的是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国来传福音。然后这个镜头是什么呢？这个镜头是，这是因为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的电影，这不是虚构的电影。现在有很多虚构的电影，这是真实的电影，拍的比真实的事情不够。我告诉你，虽然英格里褒曼是非常棒的一个演员，是很虔诚的演员，但不如他真实的故事。那这个艾伟德来到中国，来到山西，然后救助了100多个孤儿。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侵略中国，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要打到他那边，而且因为他是个英国人，他那个时候为了去帮助中国人，他入了中国籍，他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了，你知道吗？然后日本人那个时候说，因为他你既然已经是那什么了，中国人国籍了，我要特别要抓你。他那个时候为了保护那些孤儿，带着这100多个孩子长途跋涉，从山西走到陕西，然后把这些孩子带到陕西，带到西安以后，他大病一场，病了几个月起不来，因为压力太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很感动，连那些不信的人都要写文章说我们太欠这个女人了，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是羞愧的，我们这个国家应该给他立一个碑的，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索求，只是来这里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人怎么看见基督？借着你的爱就看见。所以大家如果看前几天的新闻，我们是很难受的。中国突然去改一个政策，说不许再收养孤儿了，对吧？所以你们收养孤儿，国特别外国人来中国收养孤儿不行。我跟你讲，我当初怎么信主的？我去教堂里去听到，我听不懂的。我自以为聪明，但是我打开圣经我就是看不懂，就是听见有一个美国家庭在那里讲见证，他们说我们马上要回美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讲一个上帝的见证，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家一个小天使。我就喂，天使吧，你要好好听一些。然后看他们讲什么，他们抱着一个小孩子，然后一家人都上来，高高低低，因为你知道美国人有些个子很高，他那大儿子比爸爸还要高，女儿也很漂亮，金发碧眼的，然后抱一个有残疾的小女孩说，我们办好了收养手续，现在要把这个孩子带回家了。我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家的天使。我那时候看了就突然特别感动。 我父亲是一个很有奉献精神的人，我们家的影响，我们家的家教都是要有奉献。但我看到那一刻，我说我知道我爸爸做不到，他们不单去收养一个残疾的孤儿，而且他们那种喜乐是装不出来的，他们那种爱心是装不出来的。所以我一定要知道一下这个耶稣怎么这么厉害，为什么他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甚至超过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爱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就在你身上彰显，别人因着你的爱心就看见上帝。这是我们讲，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我盼望大家，我们去看，我们说既然我们的上帝是彼此相爱的上帝，他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是彼此相爱，教会被称为什么？教会被称为神的家。神的家应该有什么特征？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有些人说神的家的特征就要有教会纪律啊，就要有纯正的教义，还有呢要有一个很棒的传道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3:35，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告诉我们说，怎么让世界认出你们是神的儿女，怎么让世界认出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要有彼此什么相爱的心。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世界，这个暂时的世界是割裂的，是彼此仇恨的。教会是永恒的教会，是属永生上帝的教会，它的特征应该是什么？合一相爱。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都可以包容。但是为什么按照圣经说的，那些散布纷争的，在教会当中去搅乱，不让大家彼此相爱，甚至去拉人走的，我们这种我们不能容忍。你神学教义，你说你跟梁弟兄的神学教义差很远，我们都包容的。其实传道人和弟兄姊妹神学观点不一样太正常了，同意吧。但是你破坏合一相爱，我们不能容忍，我们必须让你悔改。你若不悔改，那你就成了我们当中的教，我们只能让你先离开，就是这样。等你悔改了，我们重新再接纳，对吧？就是这样。因为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呀？彼此相爱。一个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它就必须彼此相爱。所以我在这里说，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家都有一个房子，房子前面一般都有门牌，对吧？有些地方的门牌很有意思，还成为网红打卡点，然后大家都去那儿打卡，什么这个路什么东西的，你知道吗？神的家门牌上面要写什么？要写爱。一看见这个门牌上写着爱，我知道这是神的家。阿们吧。而且不单是写在门口的门牌上，是要写在哪里啊？写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所以你要以爱心去对待你的弟兄，他很多问题我能不能爱他，他很多问题需要你怜悯的爱，他比我优秀我能不能爱他，我应该爱他，我是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爱他，他比我能力强我能不能爱他，我能爱他，我感谢上帝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他能力很弱我能不能爱他，我要带着一个扶持弟兄的心去爱他。这就是基督的教会，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爱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照亮世界的光。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做光的，我们要照亮这个世界的。我们照亮这个世界的方法，我们去传讲圣经真理。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去讲圣经真理的时候，很多人是听不懂的，但是有一样东西能够触动他的灵魂，比你讲的道理更好，是什么？就是爱。所以我才说像我们教会那些做后勤的弟兄姊妹非常宝贵。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梁弟兄讲的道进不到人心里面，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凭着爱心做的饭进到你胃里以后呢，你就感受到爱了。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弟兄姊妹那种彼此的关心，你就觉得哇，真的叫爱宴呐，不一样啊，对吧？大家没有一个人嫌弃我，没有一个人问我收入高还是收入低，就是无条件的爱我，我好感动啊，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神的家。所以你知道艾伟德他离49年的时候被迫离开中国，他很想回来，很想回来，回不来，因为这边的政策根本不许他回来。但他知道，他说上帝给我的感动， 我要服侍中国人，所以他就找哪个地方有中国人我能去的，他就去了台湾，然后病死在台湾，葬在台湾。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还吩咐要求他葬的时候，他的头要朝着大陆，因为他的心在这里。他说，我还记得那些我在山西救助那些孤儿，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要用这样的爱来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可爱的，这个世界是逼迫我们的，但是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所以我不要以仇恨还仇恨，我要以爱胜恨。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都爱我们，我们感谢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你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本质、同全能、同荣耀，而我们的本质是要接受你的救恩，是要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被你所赋予的权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祷告的权柄。我们只要奉你的名祷告，我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要看见世界的改变。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去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你。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大功的时候，看见三一真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大功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有得胜的，不仅是盼望，而且有得胜的确据。愿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你的每一个子民都在主你的恩典里面大大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